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是的，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就我愿你的爱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为陈姐姐妹感谢你，正像主你自己说的，你把她找回。我们一次一次远离主，但是你的爱却是不离不弃，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愿今天我们众人都在你的面前再一次听到你的声音，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意，你对我们每个人的托付，无论我们做什么，让我们知道这是出于神，我们是为神而做的，我们真的是一个活祭，我们如今不再属于自己，乃是属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应当为神而活，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荣耀你。求主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让我们将心归向你，将生命献给你，愿你的心意得到满足，愿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在做学生、读博士，如果你的教授给你一个课题，要你在多少时间内做出来，你会怎样反应呢？你会不会对教授说你找别人吧，或者你对教授说这个课题太难了，换一个简单的吧？我想如果你想顺利毕业的话，通常你都不会那样回答你的教授，你会接下那一个课题，然后尽自己的能力去把它尽快做出来交给教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工作了，有一天你的老板给你一个任务，要你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你会怎样反应呢？通常你会看一看那一个任务是否在你的本职工作范围内。我们在公司工作，通常都会签合同，合同中写明了我们的职责范围，叫 job description。如果老板给你的任务超出了你的职责范围，你是可以拒绝的。但是如果你想保住你的工作位置，你通常不会直接的拒绝，而是接下任务，尽自己的能力赶快完成交给老板。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神要你去做一件事，你会怎样反应呢？你会不会马上回答说我不去？就好像听爱家的孩子，当父母让他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管是什么事情，他们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 No。 这个是青春期的叛逆，我们对神应该顺服，不应该叛逆。有的基督徒可能会说，神怎么会让我去做一件事情呢？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观念，就是神会叫人做事。那么我要告诉你，神真的会叫你做事情的，而且神有很多事情要你去做。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应该知道，神拯救你，赦免你的罪，使你成为他的百姓和儿女，目的就是为了要你行善，而且神已经预备了很多善要你去行的，为的是要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是神的话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智和心愿，神会让我去为他做事情，我要在所做的事情上荣耀神。当我们有了为神做事的心愿，我们还应该问几个问题。是神让我们去做那件事吗？那件事是出于神吗？神让我去做的是一件怎样的事呢？我靠自己能够做成那件事吗？我怎样才能够做成那件事，使神得荣耀呢？这是都是我们常常应该问的问题。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看到神以燃烧的荆棘的异象呼召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我们的神是大能的，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奇妙的是，神呼召人为他做事，好像神需要人帮助似的。当然，我们的神并不需要人的帮助，神是独行其事的神。神呼召人去做事，是为了人的好处，使人能够参与他的工作，使人能够更多的认识神，使人能够更深的经历神。这是神呼召人做事的目的。神呼召人是出于神的主权，人被神呼召是蒙了神的恩典。从过去到现在，神不停地呼召人，亚伯、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基甸、参孙、大卫、撒母耳、以赛亚、马拉基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神所呼召被神使用的人。在新约，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跟随他，后来又呼召扫罗去传福音。如今神依然在寻找人，呼召人去做他的工。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说神还在寻找人，要打发他们去做工，去收庄稼。我们的神是伟大的，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件伟大的事，伟大的神却呼召一个渺小的人去做一件伟大的事。你可能觉得我不应该说摩西是一个渺小的人，因为摩西是一个属灵的伟人。但是摩西为什么是一个属灵的伟人呢？摩西如何成为一个属灵的伟人的呢？就是因为摩西被伟大的神呼召，参与了神那伟大的工作，摩西才成为一个属灵的伟人的。从摩西本身来说，他是一个渺小的人，就跟你我一样软弱卑微的人。但是那位呼召摩西的神是伟大的神，那位伟大的神呼召摩西去做的事也是一件伟大的事，所以摩西就成了属灵的伟人。今天我们就要从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章来看看摩西当时如何回应神的呼召的。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从摩西身上学到如何回应神的呼召。当神用燃烧的荆棘的异象吸引摩西过去的时候，神就开门见山地向摩西表明他向摩西显现的目的。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毒工的辖制所受的哀声，我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来隐秘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是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很多人一生都难遇到好机会。现在这个机会临到摩西，摩西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了？这是摩西第一次拒绝神的呼召。摩西这一次的拒绝很可能是出于本能的反应，并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因为在米甸旷野40年的牧养生涯，每天柴米油盐的持家，已经使摩西早已丧失了当年的雄心壮志。想当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蛮有抱负的要拯救自己的同胞脱离埃及人的手。他曾经一拳打死一个正在欺负犹太人的埃及人，结果如何呢？结果却是自己的同胞不接纳他，法老要杀他，他自己只好逃命，逃到米甸旷野，这一逃就是40年。如果40年前神向摩西显现，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一定满口应承，真是天助我也。但是现在 摩西80岁了，青春岁月已经蹉跎，没有了当年的雄心壮志，更没有了当年的能力。这个时候，神却向摩西显现，要他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摩西对神说：神啊，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吗？你怎么不早一点呼召我了？现在我不想做了，现在我也做不了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即使我愿意去，法老不是想要杀我吗？我凭什么去抵挡战胜法老呢？摩西当时还不知道要杀他的法老其实已经死了，可见米甸旷野真的很偏僻，消息闭塞。面对摩西的推辞，神给摩西一个保证，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的意思是说，摩西，这件事成不成不在乎你，而是在乎我，我与你同在，你就一定能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将来你们一定会在你现在所在的山上敬拜我，这件事一定会成功的，你不用担心害怕失败，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定能够胜过法老。神的应许总是伴随着神的呼召，神并不是叫我们单独去为他完成一件靠我们自己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神乃是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同行，我们靠着神一定能够完成神所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通常我们的反应跟摩西一样，我是什么人？我怎么可能做一个牧师呢？我怎么可能做一个宣教士呢？我怎么可能做一个神学家呢？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把我们的目光集中在我们自己身上，而应该转眼仰望耶稣，信靠那一位呼召我们的神。呼召我们的是神，不是我们自告奋勇，也不是我们个人有什么野心想为神做什么事情，而是神呼召我们去为他做一件事，我们就应该相信出于神的他必能做成，因为神的旨意不可拦阻，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就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应该靠主刚强壮大。当我们面临一个重要的决定的时候，当我们要去做一件很重要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也会担心，就是我能不能把那件事情做好，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你们当年移民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你有没有担心移民申请可能不被批准？当年你来加拿大留学的时候，你有没有担心你不能完成学业，完成以后在加拿大能不能顺利找到工作？虽然有这些顾虑这些担心，但是你还是来加拿大了。感谢神呢，你在这里你有机会听到福音，相信耶稣，知道神凡事都有他美好的旨意。他让你来到这里可能就是为了让你信耶稣。如果你早一点认识神，在你移民之前留学之前你就已经信耶稣了，你从神那里知道你的移民申请你的留学都是出于神，神应许你一定能够成功，我相信你在移民留学的过程中其中的感受和经历一定就大不一样了，因为有神的应许，有神的同在。当神呼召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应许我们那件事情一定能够成功，即使其中会有困难我们也不用害怕，因为那件事情一定能够成功，我们还怕什么呢？我认识一家宣教士，他们在阿富汗宣教5年左右了，本来准备今年5月回到中国看望家人休息调整一下，然后再到阿塞拜疆宣教， 他们认为那是神要他们去的像一个合场。阿塞拜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神没有忘记，就让也有我们的弟兄去那里宣教。但是没有想到，由于那一个弟兄他去年在阿富汗的时候就感染了新冠病毒，那当他们从阿富汗坐飞机到巴基斯坦，然后准备在巴基斯坦转机回中国的时候，在巴基斯坦机场，中国的领事馆就觉得他们体内的这一个新冠病毒的抗体水平偏高，就不给他这个健康码。结果他们一家就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坦堡机场被困住了，不能回国，也回不了阿富汗了，就在巴基斯坦。当然巴基斯坦也不能长留啊，他也没有签证，只是在那里转机，就被滞留在那个机场，甚至要准备把他们遣送。后来他们经过祷告，经过差会的安排，他们决定就放弃回国的机会，前往吉尔吉斯坦，在吉尔吉斯坦再申请前往阿塞拜疆的签证。因为疫情和战争，阿塞拜疆目前其实是处于封国的状态，外面的人很难进得去。经过两个月的等待和祷告，上一周他们终于拿到进入阿塞拜疆的签证，下一周他们就要进入阿塞拜疆，开始他们新一轮的向穆斯林宣教。这一对弟兄姐妹，应该是这一家人，真的不简单。那个弟兄才35岁，就已经宣教近5年了，所以他们30岁的时候开始宣教。现在他们一家五口，三个孩子都非常小，最小的才1岁多，最大的两个也还在读小学。他们的心智就是一家五代向穆斯林宣教。我只能为他们感谢神，为他们祷告，尽我所能的支持他们，看到神的旨意在他们家中成就。他们深信神呼召他们，所以再大的困难神也会帮他们克服。摩西拒绝神的呼召的第二个借口是他不知道神的名字。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永远的，就是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并不是说摩西不信神，摩西已经知道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他父亲的神，也是摩西自己的神。但是当神呼召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希望更多的认识神，更深的认识神。摩西以自己对神的认识不够多为借口，想逃避神的呼召。神却不放过摩西，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摩西，神的名字就是我是，神是自由拥有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启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不知道，摩西却有幸能够知道。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摩西，就是要让摩西顺服神的呼召，让摩西没有借口可以逃避神的呼召。很多时候基督徒也会因为自己对神的认识不够多，没有读过神学，甚至有人圣经都没有读完一遍，就拒绝神的呼召。其实我第一次感受到神的呼召，就是在我信主的第二天。前一天晚上我决志信主的时候还有点保留，第二天我就甘心乐意的奉献自己。我并不是鼓励你盲目上阵，我们当然要认识神，要不然我们怎么带领人来认识神呢？但是我们要怎么认识神呢？是不是一定要我们信主受洗多少年以后我们才认识神呢？是不是一定要神学院毕业以后才认识神呢？不一定的，神有很多的方式让你认识他，而且对我们每一个人，神可能有奇妙的方式让你认识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你不愿意奉献自己，你不把你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你不愿意顺服神，你就不大可能认识神。 或者你对神的认识就不会太深，因为你对神总是有所保留。但是当你愿意奉献，神就会让你认识他，你在侍奉的过程中认识神，经历神。我相信我们中间带领过查经、带领过主日学的弟兄姐妹都深有体会，就是你在准备带领查经、主日学的过程中，你自己得益最多，你自己的生命也在成长。我不是说你没有任何的学习装备就可以侍奉，我乃是鼓励你要愿意侍奉，愿意奉献自己，这样神就会赐下恩典，让你属灵的生命和知识都有长进。你不应该以自己属灵的知识不够而拒绝神的呼召，呼召你的神必让你认识他。神应许与摩西同在，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摩西，摩西应该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神的呼召了吧？ No， 不是这样的。虽然摩西清楚知道是神呼召他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但是摩西还是不想顺服神的呼召。摩西拒绝的第三个不顺服神的呼召的理由是什么呢？就以色列人不会相信我。摩西可以向以色列人讲燃烧荆棘的意象，但是以色列人不会信，毕竟只有摩西自己见到那个意象。摩西也可以告诉以色列人神告诉他的话，但是以色列人不会信，不会听摩西的话。摩西对人的本性，特别是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毕竟40年前他就被自己的同胞拒绝过一次，所以这一次摩西不想再冒险，或者说摩西不想徒费功夫。摩西认为对以色列人说话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对牛弹琴，以色列人是一群应着景象的人。那这一次神要如何让摩西顺服他的呼召呢？这一次神就给摩西行神迹的权柄和能力。第一个神迹，神使摩西手中的杖变作蛇，然后又变回杖。从此以后，摩西经常用来牧羊的那根杖就成了神的杖。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出埃及记四章二十节说，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杖，摩西牧羊四十年都是用那根杖，但是现在不是摩西的杖，不是牧羊的杖，现在他成了神的杖。什么时候神吩咐摩西举起那根杖，神迹就会行出来，那一根杖就成了神与摩西同在的一个记号。神让摩西经历的第二个神迹，就是神让摩西的手长了大麻风，然后又复原。大麻风是一种可怕的疾病，神让摩西经历这个神迹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摩西相信神的能力，神的大能。神也可能是在洁净摩西的手，以便他的手可以拿神的杖。神对摩西说，你回到以色列那里去，把这两个神迹行在他们面前，他们必相信是神打发你到他们那里去，要把他们带出埃及。如果以色列人还不信，神还为摩西预备了一个保留节目，就是让摩西从河里取些水倒在地上，这个从河里取的水就会变成血。神真的是很细心、很周到、很忍耐，为摩西安排，目的就是要使摩西相信以色列人会相信是神打发他到他们那里去，要把他们带出埃及。神要使摩西顺服他的呼召。一般的人对神迹都感到好奇，希望看到神迹。神行神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而是为了人实际的需要。耶稣曾经使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聋子听见，长大麻风的洁净，饥饿的饱足，甚至死人从死里复活。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人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救主。 神为人所行的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叫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如今神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信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为了证明福音使者所传的福音。神常常赐给福音的使者行神迹的能力和权柄。马可福音16章20节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每一个被神呼召的人都渴望自己能够行神迹，这样就可以使那些听我们的人信服我们和我们所传的道。神确实常常用神迹伴随着他的仆人，士师、先知、使徒都能够行神迹，甚至行了很多神迹。现在神还会行神迹吗？当然，因为神永不改变。那么我们是否一定要经历神迹才能够顺服神的呼召呢？那不一定。其实只要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听到了神的呼召，就应该顺服，不需要求神迹的。很多被神呼召的人，在肯定神是否呼召他们的时候，通常都会像机电一样用羊毛试一试神。有时候神会答应我们，有时候神不会答应我们。神有很多的方法使人顺服神，有时候神会使用神迹，但是有时候没有神迹。我自己在蒙召的过程中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但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竟然能够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能说这不是神迹吗？在圣经中有一个人，应该是所有不能行神迹却愿意跟随耶稣侍奉主的人的榜样，那就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他只照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如果神给我们行神迹的能力和权柄，我们应该好好使用，使神得荣耀，使人归向神。如果神没有给我们行神迹的能力和权柄，神依然给了我们权柄和能力去完成他呼召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奉主耶稣的名传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我们奉主耶稣的名为人施洗，我们奉主耶稣的名为人祝福，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里。如果神给你行神迹的能力和权柄，你愿意顺服神为神去做事吗？你可能说，那当然，行神迹太刺激了，太威风了，太酷了。但是摩西却不是这样想的。虽然神给了他那么大神迹，摩西还不能完全顺服神的呼召，摩西还是不想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后来的经验证明，不仅埃及人，就是以色列人，有时候也不信摩西所行的神迹，或者是说神迹之后他们依然如故，不顺服神还是不顺服神，要犯怨言还是犯怨言，神迹并没有改变他们。神迹并不能够让人完全顺服神，所以神迹不是灵丹妙药。所以摩西他还有借口不顺服神的呼召。摩西给出的第四个拒绝神的呼召的理由是，我是笨口拙舌的。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摩西这句话很有意思的， 首先他称耶和华为主，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不顺服主呢？仆人顺服主人岂不是应当的吗？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口中常常充满主啊主啊，但是我们的言语行为却不遵从主。主耶稣对这样的人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要我们都是一个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如果神呼召我们，我们就顺服神的呼召，当然如果神没有呼召我们，我们也不应该自作主张。从圣经的记载我们找不到证明摩西是一个不大会说话的人，相反的，摩西应该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摩西没有口吃的问题，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所以摩西应该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所以其实摩西这个借口是有点故意推辞，但是神还是怜悯摩西，忍耐摩西。神对摩西说，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那在神对摩西说的这一段话里面，神首先还是表明他的能力，他的权柄。神造人的口，神能够使人说话，神也能够使人说不出话。神能够使人看见，神也能够使人眼瞎，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其次，神在劝摩西，你不要再推辞了，现在你去吧，去见法老，把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我必赐你口才，我必指教你当说的话。你不是不会说话吗？我要把你当说的话告诉你，你只要把我要你说的话说出来就可以了，而且你必然能够说出我要你说的话。我必赐你口才，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是我必与你的口同在，很形象，我必与你的口同在，就神必把当讲的话放在摩西的口中，摩西也必有胆量和口才说出神要他说的话来。其实这是每一个被神呼召的人最基本同时又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神的话原原本本的讲出来，不需要加添也不需要减少。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他们不需要自己发明一些话说给人听，他们也不需要依靠甚至卖弄自己的口才，他们只要人听见神的话就可以了。使徒保罗曾经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当然这不是说口才不重要，保罗也曾经叫以弗所人为他祷告，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有口才的传道人，比如瞿林多摩，这是早期的教父，叫金口瞿林多摩，怀特菲尔德也是金口，奉行布道家，斯布真英国的讲道王子。那我们最近在学中国教会历史，中国教会历史上出现的宋尚杰、尼托生都是非常有口才的布道家等等。人们记住的不应该是他们的金嗓子，而应该是他们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神曾经使先知巴兰的女开口说话，主耶稣也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石头也可以开口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你没有口才 拒绝神的呼召，不要以你没有属灵恩赐就拒绝神的呼召。恩赐是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你顺服神的呼召，圣灵就会把你达成神的呼召所需要的恩赐赐给你。其实我就是一个真的笨口拙舌的人，但是神的恩典给我用。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能够从我的口中听到神的道，使你们的心归向神。神应许必与摩西同在，神向摩西启示他的名字，神给摩西行神迹的权柄和能力，神必赐给摩西口才，指教他所当说的话。到了这个地步，摩西应该顺服神的呼召了吧？没想到摩西还有借口，其实这一次不是借口，而是几乎直接拒绝神。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摩西这句话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要留心理解。从正面说啊，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既然耶和华是主，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愿意拣选谁就拣选谁，他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打发谁他就打发谁去。面对神的主权，我们应该顺服。神的主权是绝对的，我们的顺服应该是完全的。面对神的恩典，我们应该感恩图报。神其实可以这样回答摩西的，你既然称我为主，你也知道我愿意打发谁我就打发谁，那么现在我愿意打发你，你愿意去吗？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呢？神没有这样回答摩西，因为摩西的话也不是这个意思。摩西的话的意思其实是，主啊，你打发别人去吧，你愿意打发别的什么人去你就打发他去吧，反正我是不去。这是摩西的话的意思。所以他是几乎，其实不是几乎，就是直接拒绝神，反正我是不去，不管怎么着。说轻一点，摩西这是在耍无赖；说重一点，摩西这是无礼，对神不敬。这一次摩西真的有点把神给惹火了。圣经说耶和华向摩西发怒，神不轻易发怒，但是弟兄姐妹，神会发怒的。我们对神应当敬畏，因为神的怒气一旦发作，后果可能非常严重。这里耶和华向摩西发怒，但是神在怒气中依然彰显了他对摩西的恩典和节制，忍耐，还在忍耐摩西。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你要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简单的说，这是神在为摩西预备同工。神使摩西的哥哥亚伦作为他的同工，摩西是一个，亚伦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他可以做摩西的口。摩西不愿意顺服神的呼召，他不愿意一个人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现在神为他预备了一位同工，他应该可以顺服了吧。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终于摩西的确顺服了神的呼召，要回到埃及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有时候缺乏同工也会成为我们拒绝神呼召的一个理由。一个人不能完成大使命，我一个人怎么可能牧会呢？说2002年底2003年初，当我决定要去读神学的时候，神就把沈琳姐妹赐给我作为最亲密的同工。在过去这些年在教会的侍奉中，感谢神也把很多弟兄姐妹派来与我们同工，特别是在大学查经班中，神派了很多人 来与我们同工。虽然他们很多人现在被神派到别处去了，我相信，我也在祈祷，当大学校园重新开放的时候，神会派新的弟兄姐妹来和我们一起在大学传福音。当然，同工间有时候也会出现问题的。后来，亚伦和米利安，他们是摩西的哥哥和姐姐，应该是摩西非常亲密的同工了。但是这个亚伦和米利安联合起来诽谤摩西。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民数记十二章第二节。那个时候，摩西已经学会了谦卑，他自己不出头，神亲自为摩西伸冤。摩西为他的哥哥亚伦，为他的姐姐米利安祷告，求神赦免他们。我们在和人同工的时候，也会出现误解、矛盾，我们要学会尊主为大，在基督里彼此理解、接纳、饶恕，彼此相爱，彼此成全，使神的旨意成就，使神的名在我们中间得荣耀。如果摩西是去面试应聘一个工作，还三番四次的推脱，他一定马上就被拒绝，得不到那份工作了。但是神却始终没有放弃摩西，所以我们不能够把侍奉神单单当作一份工作。神那样忍耐摩西，只能表明神对他所呼召的人充满了恩典和怜悯。神不是找不到人，那件事不是非摩西不可，但是神拣选了摩西，神呼召了摩西，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摩西后来终究顺服了神的呼召，而且依靠神的能力完成了神托付给他的任务，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带他们往神要赐给他们的应许地区。后面我们就会看到神记着摩西所行的事情。你去工作面试，公司要求你的是学历、经验、主动性、创造性、良好的表达能力等等。但是神呼召人，神所要的最重要的就是神的顺服。这并不说神的要求比较低，这个顺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的。神对他所拣选的要求是非常高、非常严厉的。摩西后来曾经因为一点点不顺服，神吩咐他叫石头出水，但是摩西却用杖击打石头，结果水出来了，但是摩西因为那么一点点不顺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摩西不能进迦南。顺服是最难的，顺服是作为人最需要学习的。撒母耳记上15章22到23节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偶像、拜虚神的罪相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神一定要一个顺服敬畏的心。后面我们将看到神借摩西在埃及人面前行极大的神迹奇事，打败法老和埃及一切的神，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走干地过红海，这一些惊天动地的事，这不是出于摩西，但是摩西经历了，摩西见证了那一切。在摩西身上，我们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属灵功课。摩西有一样属灵的品格是超过所有人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民数记12章3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有一样是摩西超过所有人的，就是摩西的谦卑顺服。为什么？让我用使徒保罗的话来回答。哥罗前书15章10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既然是神的恩典，我们从神领受的，我们有什么可夸口的呢？我们岂不应当谦卑吗？我们岂不应当更加顺服神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神对你人生的计划和安排吗？你听到神在呼召你吗？你知道神给你的使命吗？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呼召的，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召你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我们就应当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荣耀神，为耶稣做见证。神可能呼召你做一个宣教士，神可能呼召你做牧师，神也可能呼召你做一个妻子或者丈夫，神也可能呼召你做一个母亲或者是父亲，神可能呼召你去做一个老师、工程师、会计、医生、护士等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把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都看作是神的呼召，是出于神的，这是合乎圣经的人生观，这也是清教徒的人生观。我们不能认为只有牧师才是神所呼召的，我们也不能认为只有在教会所做的事情才是神圣的，才是服侍神。其实你在家庭、工作、社会上所做的一切事情应该都是神圣的，为神做的，荣耀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婚姻是福召，所以在你寻找人生伴侣的时候，你应该好好祷告。当神呼召两个相爱的男女进入婚姻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清楚他们的婚姻是出于神，这样虽然婚姻会有很多的艰难，他们一定靠着神的恩典见证主耶稣所说的话，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用他们的婚姻向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是福召，所以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也应该好好祷告。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所信的神是向我们不断启示他自己的神。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当我们顺服神的呼召，神也必赐给我们所需的口才、同工以及一切的属灵恩赐，这样我们就可以依靠神达成神的呼召。你听到神的呼召吗？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呢？你愿意顺服神的呼召吗？你愿意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荣耀神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独行其事的神，是吧？但是在茫茫的人海中，你却认识我们，拣选我们，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的百姓。你有吩咐我们在这个世上为你做见证，甚至你打发一些人，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去向还没有听到的人传福音。你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就是要让我们向我们周围的人做见证，见证那一位召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啊，你应许与我们同在，你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口才，主啊，所以求你最重要的是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顺服神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着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达成神你自己的心意，让你自己的名 在你的每一个儿女身上都得着荣耀，是吧？求你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你呼召他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每一个儿女能够对神做出正确的回应。主，你带领我们，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